我们在开始的时候啊，还是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主，晚上我们一同欢喜的来到你的跟前，我们知道在这里你要对我们的心说话，说你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有了你自己的话，我们里面就得供应，我们就蒙光照，我们就能生活有力。主，我们谢谢你常常眷顾我们，所以我们恭敬把晚上的聚会交在你的恩手中。主，求你安静我们众人的心，让我们在这点时间中真是能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你的身上。主，让我们能看见这是神与人交通的一个时刻，主，除去所有一切的间隔，把我们带到你自己的面光中。主啊，愿整个聚会被你的荣光所笼罩。主啊，使我们真是蒙恩在你的眼前。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我们相信今天晚上主啊，你要用厚厚的膏油涂抹这个聚会，让说话的听话的我一同蒙恩在你的跟前。主，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我们请弟兄姊妹打开创世纪第49章。49章我们要从13节读起，我们从13节呢读到末了，一起来。西布伦必住在海口，必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到西顿。以撒家是强壮的驴，卧在羊圈之中，他以安静为家，以肥地为美，便低金备重，成为服苦的仆人。但必判断他的民，做以色列支派之一，但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咬伤马蹄，使骑马的坠落雨后。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加德必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逼他们的脚跟。亚瑟之地必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迦南的言语，迦南的言语。约瑟是多结果子的树枝，是旁泉多结果子的枝子，他的枝条探出墙外。弓箭手将他苦害，他射箭逼迫他，但他的弓仍旧坚硬，他的手健壮敏捷，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养乳养的福都赐给你。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这些福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顶上。便雅悯是个撕裂的狼，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这一切是以色列的12支派，这也是他们的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为他们所祝的福都是按着个人的福分为他们祝福。我嘱咐他们说，我要归到我列祖那里，你们要将我葬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洞里，与我祖我父在一处。 就是在迦南地麦粒前麦比拉田间的洞，那洞和田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买来为业做坟地的，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妻利百加，我也在那里埋葬了利亚。那块田和田间的洞原是向赫人买的，雅各嘱咐种子已毕，就把脚收在床上气绝而死，归到列祖那里去了。好，我们上次啊和弟兄姊妹们讲到，雅各在创世纪第49章，在他临去世以前啊，我们看见他给12个儿子有非常清楚的祝福，这个祝福呢其实也是一个预言啊。所以我们感觉到雅各虽然这个时候年纪老迈，眼睛已经瞎了，但是呢他灵里面的光景却是非常的明亮啊。所以我们说过啊，一个人呢经过主自己的制作啊，主能把他从一个一身精明诡诈，一直会巧取豪夺的这么一个人，转变成为一个啊如此尊贵啊如此淋漓明亮的一个人。所以我们从雅各的身上呢，看见神对待神每一个神儿女的心意。我们都知道，今天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个改变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我们原来是一个堕落的罪人，我们里面的天性是跟雅各一样的啊，我们是充满了败坏的，但是神没有丢弃我们，神拣选了我们，那不仅拣选我们，神在我们身上还要做改变的工作。所以当我们读雅各一生的故事的时候呢，我们能看见神工作的那个手啊，这个不仅是坐在雅各的身上，也是要坐在所有蒙恩得救的人身上。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荣耀的盼望啊，所以我们要满心的感谢我们的主。虽然在这个改变的过程中啊，我们犯了很多错误啊，我们也出现很多的难处，如同雅各一样的，在这个过程中间我们看见出现了很多的难处，但是终极一定要达到荣耀，所以雅各最后变成以色列。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何等荣耀的一幅图画，所以这个带给我们一个极大的一个鼓舞和激励啊。那么特别到了第49章，当他快要过世之前呢，我们看见他对他的12个儿子啊，那么做了何等清楚的啊一个预言啊。我们上次和弟兄姊妹讲过，在侍奉的事上啊，认识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但是也是非常的重要啊。现在你看见雅各对他的12个儿子那么清楚的认识，这个不仅是讲到他们的个性问题，还预言到他们将来所有一切的发展啊。所以今天我们有很多的时候呢，在侍奉上，因为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够老练啊，我们没有那个属灵的眼光，所以你常常看错人了啊。那么有的你以为很好，结果不是的；有的你以为不好，结果也不是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在属灵的事情上面呢，这个能够认识人啊，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也求主保守我们能像雅各一样的啊，外面是瞎眼的，里面不瞎眼啊，在属灵事上这个里面光景的明亮非常的重要，这个明亮让我们能有属灵的判别力啊，对很多属灵的事情能够做准确的一个判别。今天我们呢常常喜欢用我们肉身的眼睛来看事情，我们在我们这个肉身的眼睛呢在属灵的市场是瞎眼的， 是天生的瞎眼，你根本看不清楚的，所以你用肉眼来判断，到最后呢，发现那个结局就是完全都是错的。所以呢，一个基督徒需要灵里面的光景明亮，这个呢，乃是十字架在人身上工作的一个荣耀的结果啊。虽然主耶稣的十字架还那个时候还没有完成，但是我们看见雅各的一生已经是活在这个原则的里面。所以今天主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非常的重要啊，所以我们不要光看外面的事物，弟兄姊妹要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接受主在环境中给我们一切所有的安排，要学习伏在神大能的手下，让我们里面的生命有改变。所以我们看见在49篇这里啊，这其实是雅各一生到末了所达到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景象啊。所以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能懂得一点属灵的事情，我们就晓得创世纪第49章这是一张非同小可的一张圣经，因为这个预言是论到以色列12个支派将来整个发展的情况，这是关乎到神荣耀的旨意的一件事情。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一张圣经，那么你就看见雅各的生命达到何等成熟的一个光景啊！他用的话都是非常的美丽，并且非常的准确啊。上次呢，我们已经交通到了犹大。那么今天呢，我们从第13节开始啊，我们看见他另外的其他几个儿子的这个情况。那么在这里，首先他论到希布伦，我们知道希布伦呢是利亚所生的儿子啊。他这里讲说呢，这个希布伦的特色是什么？他必住在海口，成为停船的海口，他的境界必延伸到西顿啊。那么这里告诉我们，希布伦这一组呢，将来会成为一个航海的一组，因为他们住在海边，所以他们将来会有很多的船。后来果然是这样啊，希布伦果然是这样。那么呢，这里其实呢，隐藏的含义里面告诉我们啊，因为希布伦呢是在加利利的这一块地上面，所以加利利那里是主耶稣基督呢工作，那么也是福音被传扬的一个地方。所以他这里讲到呢，这个他的境界比延到西顿。西顿是什么呢？西顿是在以色列地之外的外邦人的地啊。所以这里可以说呢，希伯伦将来呢会把神给的祝福呢把它延伸到外邦啊。所以这里已经有隐藏的含义，让我们看见主的福音呢是要达到外邦的。所以希伯伦呢，他们作为航海的，所以他们对外面的会有很多的一个接触啊。所以希伯伦那么有这么样的一个特性在这里啊。那么下面讲到以撒迦啊，这个以撒迦呢，这也是利亚的儿子。如果我们回到第30章的时候呢，我们能看见啊，这个儿子呢，是因为什么呢？因为拉杰的孩子拿到了一个丰茄啊，那么呢，这个利亚就跟他的妹妹之间呢，两个人相互的协调，说如果你他是为着丰茄而生的他，所以那天这个拉杰就把这个利亚让给利亚，所以就生出了这个以撒迦啊。这个以撒迦有什么特色呢？在这里他说他是一个强壮的驴啊。那我们知道啊，在旧约的圣经里面，这个驴子呢代表两方面的意义啊。一方面呢，就是他能够负重啊，这个驴子肯负重啊。但另外一面来讲的话呢，驴子呢也预表着固执啊，因为这个驴子的脾气很特别的，他要固执起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非常的固执。所以以撒迦的这个情况呢，一面是非常的强壮， 但另外一面来讲怎么样呢？他也相当的固执啊，他这个固执。那么，但是很特别的是什么呢？他这个驴呢，却能够卧在羊圈之中啊。本来这个驴啊，跟这个羊啊，这是不相配的两种动物了，对不对？但是呢，当然这里有属灵的含义啊，就讲到虽然他是这么的固执，但是他有个好处呢，他能享受羊圈中的一切的好处啊，那么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能看见有一些弟兄姊妹们可能也具备这样一种的个性啊，一方面很强壮很固执，但是呢活在羊圈当中啊，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描述啊。然后呢他呢以安静为家，他里面有一个非常安息的个性啊，这个所以这个以撒家呢实在是很不错的啊，他这个他那个有安静的一个个性。那么呢他会选择什么？选择肥美的地啊。我实在感觉哈，今天呢因为很多的时候，你如果我们能像以撒家也不错了，对不对啊？你很固执，但是呢你会选择肥美之地啊。今天我们知道神的儿女们在地上这个聚会啊，各地的情况很多，但是呢有的人会拣选那个有肥美供应的地方啊。这个以撒家呢他会选择这个肥美的地啊，并且呢他甘心的什么呢？低肩负重啊，成为服苦的仆人。这里低肩负重啊，他原文有意思，他是甘心乐意的啊，他乐意劳苦负重啊，甘心的来做一个仆人啊。所以你可以看见嘛，在这里以撒家的情况，虽然他的个性上面有一点点这个固执啊，但是呢他又具备很多的优点啊，他能够负重，他在弟兄姊妹中间甘心情愿的做很多劳苦的事情。那但是呢他也会选择这个肥美的地，并且呢他里面还有一个安息的个性啊，所以这个以撒家的光景呢实在是蛮不错的啊。那么到了第十六节啊，我们看见在这里呢讲到但支派啊，这个但呢是毗拉之子啊，这是神为着给拉结伸冤呢，所以让这个毗拉生了一个儿子，结果生下来的是一个但啊。那么这个但呢它有什么特性呢？如果你把这里读过之后呢，他呢是属于一种非常精明的人啊，非常的精明啊，对很多的事情呢他呢这个很非常的这个精明，但是呢他的这个精明啊是用在一个不好的情况里面，所以就变成了一种阴损啊，他会暗中害人的这么一种个性啊。所以这个但支派呢，我们知道在以色列众支派里面啊，那么到甚至到了以后以色列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都找不到自己的居住的地方，还在山地上面被仇敌赶得到处跑啊。到了四世纪里面就更糟糕了啊。那么我们读四世纪的时候看见呢，他们呢拜偶像啊，他们做了一些得罪神的事情啊。那么他有判别力，他的心思非常的缜密啊，但是呢他非常的阴损，这个精明呢用在一些不好的事情上面了。所以你看见这个雅各说他什么呢？他这里哈他说但必判断他的名 做以色列支派之一，这都是神的怜悯呢。雅各意思说呢，像这样的人，神也拣选他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虽然他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是他仍就是属于以色列的一个支派。这我们晓得神的拣选非常的伟大，什么样的人神都能拣选啊。所以但这样的情况神也拣选啊。但是呢，雅各论到他说，他必做道上的蛇，路中的灰啊。你看他有一种的情况呢，是非常的可怕的。咬伤马的蹄，使马骑马的呢这个落后啊。那么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就他的这种的个性呢，太过的精明了，精明到一个地步呢，好像什么东西都看清。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呢在教会里啊，我们需要的是属灵的眼光，要透过基督来看人。我们的世上，我们晓得有很多人就是他用他自己的眼光来判断事情，非常的精明啊。我也碰过这样的人啊，非常的精明。哎呀，他这个看那个人呢，看这些事物呢，看那个清清楚楚的啊。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呐、啊！像这样的人，你跟他做朋友，你觉得害怕，对不对？但是神拣选但做以色列的支派之一，所以在这里呢，雅各讲到但的时候呢，他向神呼吁啊，他说：“耶和华，我向来等候你的救恩。”你碰到这样的情况，你真是没办法，对不对啊？连雅各这么精明的人呢、啊，这么善于计算的一个人呢、啊，碰到了蛋他都害怕。你看看，这个中国人讲的强中还有强中手，一山比一山，另外一山高啊。你看见你很厉害吗？结果呢，好了，你生出来这个儿子比你更厉害，连雅各都害怕啊。我们知道能叫雅各害怕的这个就不简单了啊，所以你就知道这个蛋的个性是一个很可怕的个性。但是呢，神也一样的拣选他。所以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呢，在启示录第七章那里论到以色列十二个支派的时候，里面没有蛋啊。那144,000人呢，那是指着在犹太人中间、以色列人中间的得胜者，没有但啊。将来我们如果有机会讲启示录的时候，我们会详细的再说到啊。这说明什么呢？这一种的个性永远不可能经历主的得胜。所以弟兄姊妹们，做基督徒啊，为人还是不要太精明的好啊，太精明了，这很麻烦的。有很多人就是这样呢，信了主，主也要，但是呢，他用他自己眼光精明，他也会摆脱、逃脱很多这个，其实你逃脱神的祝福了，你知道吧？所以呢，这个但支派的这个情况啊，那么是神不是很喜悦的一个，但是神也拣选他，所以你到了启示录21章的时候，以色列那个新耶路撒冷的12个城门里面还是有但的名字在上面的啊。那么在以西结书40章里面讲到那个城门的时候，但的支派还是在里面。所以我们知道神的拣选伟大，但是呢，神告诉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啊，不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今天我们跟随主啊，有的时候好像有的人跟随主是很傻的啊，有人看出来你这样的牺牲不是可惜吗？不，弟兄姊妹们，主的恩典啊够我们用的，为着主的摆上，你永远是不会有亏损的啊。所以你记得门徒们跟主在那里看见那个玛利亚打破玉瓶啊，把香膏膏在主身上啊，这门徒们心里面就议论了，是吧？何必这么枉费呢？对不对啊？这一个这一 瓶高油可以卖30两银子，那不得了。你知道犹大卖主多少钱啊？30块钱呢，不是30两银子啊，这30两银子是不得了的那个价格。但是玛利亚为着主的缘故，孤注一掷啊，把它通通倒在主身上。结果门徒们呢在那里议论，你就知道有很多时候跟随主啊太精明了不行啊。所以求主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是在跟随主的事情上不要像但支派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被拣选的，但是呢但永远不能列在得胜的行列里面啊。所以这个是今天我们在主跟前需要被提醒。当然你如果去用阴损的暗中做一些事情去害别人是更糟糕的啊！基督徒永远不能做这种事情的。我们活在光中啊，所以呢你不能在背后议论什么人，把什么人拉下马，这个东西啊是绝对不能做的啊。所以这个呢就是给我们一个提醒。你看见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啊，对他每一个儿子都清清楚楚的啊。所以弟兄姊妹们，这个属灵生命的判断多么的重要啊。感谢主，主有伟大的救恩，像但这样的人在人看来是真是可怕，但神也能救他啊。那么到了第19节，我们来到这个加德支派啊。加德支派呢是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啊。那么这里讲到了一个情况，就是说呢加德支派呢是会出勇士能征战的。你如果读大卫的勇士啊，那个记载的时候，你看见啊加德支派的人呢中间出现非常多的勇士啊，他们非常的勇敢的。所以呢他们好像是能被敌军追逼，他却要追他们的脚跟啊，最后追他们的脚跟。这说明呢这个加德支派是很勇于征战的。那么到了20节，就亚瑟这个也是利亚的使女细帕所生的。所以当这个细帕生这个儿子的时候呢，这个利亚很高兴啊，利亚称他为有福的啊，这是我们前面读过的啊。那么这个亚瑟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支派啊。这个支派呢他说呢亚瑟会递出肥美的粮食，且出君王的美味啊。那就是亚瑟的这块地呢非常的美好，他分到了一块非常美好的地，这块地上面能够出产各样的这个肥美的粮食啊。那么并且呢他能出什么君王的美味啊。所以当年呢从亚瑟支派的地上所出产的很多东西都是进贡给王的啊。那么王的饮食啊，那是很高级的一个饮食啊。所以呢在属灵的含义上面就说呢，亚瑟呢他占了一个非常好的一块肥美的地啊。所以今天呢弟兄姊妹们，但愿在我们这块地上能像亚瑟一样啊，能够出美好的食物。你就看见今天在教会中有些弟兄姊妹真的能够供应别人有美好的食物，甚至有的人出来的那个食物啊是君王的这个食物啊非常的高贵啊。在教会历史上你看见有很多弟兄姊妹们呢，他们在主面前在属灵的供应上面呢，那个真的是要叫你感觉那种的品质，那种的 quality 啊是非常的高的啊。我有时候读到这些弟兄姊妹们的书啊，哎呀真是感觉到在他们里面的这个意念向着主的意念多么的美丽啊。有的弟兄姊妹们你看见供应的一般般，有的他供应的很低俗的啊。所以呢亚瑟啊这块地是好的啊。所以雅各论到亚瑟的时候呢，他看见在这里他能有美好的一些的供应出来。 然后呢，到了二十一节啊，我们看见拿弗他利，拿弗他利是被释放的母鹿，他出佳美的言语啊。这个拿弗他利是拉结的使女毗拉所生的啊，因为那个时候呢，这个拉结跟他的姐姐两个相争呐、所以呢。在三十章的时候，我们读到说他们的相争，结果呢，他生出了拿弗他利，这个拉结觉得得胜啊，觉得是一个胜利的一个，所以生出了那么拿弗他利来了。这个拿弗他利呢，其实在这里呢，雅各是有点的预言，因为后来我们知道，当以色列十二个支派进入迦南美地的时候呢，拿弗他利所占的那块地呢是高地。这个高原的一块地啊，所以他这里才会讲到啊，像被释放的母鹿啊，因为在那个高原上面的有鹿群在上面啊。那么他这里讲到他这个被释放的母鹿，他是能够得着自由的啊。他是虽然在高原上，但是他是很自由的啊，很自由的。他能够出佳美的言语啊，那么他的言语非常的美丽，非常美丽。我曾经听见过一个弟兄啊，他已经到主那里去了，他告诉我他年轻的时候呢，在中国他参加一个聚会啊，另外一个传道人呢，那么带领他们。我年轻时候听他讲啊，他说他们那个时候啊，在教会中啊，听那位弟兄讲道的时候呢，他用一句形容，他说是如沐春风。哎呀，弟兄姊妹们，你看看你听到的时候，你能觉得如沐春风啊，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景象啊？弟兄姊妹们，每一次听到的时候心里面舒服啊，因为什么？能出佳美的言语啊。我们知道今天的确有的弟兄姊妹们就是这样，他们能那个画出来的时候非常的美，就像大卫写诗篇一样啊。你看大卫能够写出非常多美丽的一个诗篇啊。那么所以这个拿弗他利呢，他有这方面的一个特色，他自由，虽然在高山上他自由啊，那么他能够出佳美的言语。那么到了二十二节这里开始啊，我们知道论到约瑟，哦，那这个雅各的话就非常的多啊。弟兄姊妹们，我们晓得这个创世纪最后一段的故事主要是讲到约瑟的故事啊。那么我们讲过约瑟的经历啊，等于是雅各经历的一个延续。这个约瑟呢，表现出基督性格的另外一种的美丽，也说出属灵生命经历的一种的另外的一种的美丽的情况出来。所以呢，我们看见在这里约瑟所得着的是最多的祝福，这一族得的最多的祝福，因为呢，在约瑟的身上我们看见最多基督的性格的表现啊。在旧约圣经里面呢，难得有人像约瑟那样能够把基督的性格表现得那么样的美丽，那么样的完全的。所以这个约瑟呢，雅各论到他的时候呢，这个话呢就最多啊，那么祝福也是最大的。他说呢，约瑟呢是多结果子的枝子，是全旁多结果子的枝子。他首先形容呢，就是以约瑟这一根树枝上面结满了果实啊。弟兄姊妹们，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树上结果子的光景啊？那个结满果实真是美丽的不得了。我从前呢住在那个老的住最早的Northgate 那个老的家的附近的时候呢，我家后面呢有一棵苹果树啊， 我每年都结很多苹果，并且呢，过去呢，这个屋主呢，他有一点这个植物上的爱好，所以呢，那棵树呢，他把它接枝了，所以每年呢，这个树一结出来的时候，结出两种不同颜色的果子，一边是绿的，一边是红的啊，并且结的非常的多。哎呀，每次我们看见那个果子，心里面就觉得非常的愉快啊，看见就觉得快乐啊。哎呀，这个真是给你看见这个结果的这个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那么约瑟呢，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啊。我们知道，在神的百姓当中啊，有的侍奉主的人就是一个多结果子的枝子。你看他身上结满了许许多多美丽的果子。那么雅各特别讲说什么？他是在全旁啊，生命的全旁，他是一个多有滋润。这个人的生命呢是满了滋润，他不是一种枯干的一种的情形。所以我们基督徒呢，应该是活在这样的光景中，对吧？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应该像活泉一样的，所以基督徒的生活应该活得非常的滋润的啊，所结出来的果子呢，那也是丰盛，这说明了约瑟的一生非常的丰盛啊，非常的丰盛。那么他的枝条呢，探出墙外啊，这个当然有预表的含义了。那么这里告诉我们，约瑟呢，他所有的那个好处呢，是达到外邦的，啊，的确我们看见啊，那么整个埃及受到约瑟的这个福气，那么还有他周遭的邻邦，在大饥荒的年间，都得着什么约瑟的那个丰富的供应，那么所以呢，雅各论到约瑟书首先就讲到他的丰盛，但是呢，他呢也是一个受逼迫的人啊。他弓箭手将他苦害，向他射箭逼迫他，这个就告诉我们说呢，约瑟从年幼的时候他就受到什么？受到一种暗中的一种伤害。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你在跟随主的路上啊，有的时候也难免会碰见这些情况，有的是明显来的难处，有的是暗中的伤害。因为弓箭手的射箭多半很多时候都是暗中啊，所以圣经常常讲着抽屉所在暗中所射的火箭啊，那么所以他也有很多的这些苦难的啊，但是呢。他说呢，虽然他遭遇这一些暗中的苦害，但是他的弓啊，仍旧坚硬啊。那么他的手健壮敏捷。他说这是什么呢？这是因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雅各的大能者啊，因为神的缘故，所以他的弓子仍旧怎样？仍旧坚硬的啊。还有反击的这个能力的啊，他仍旧他的手仍旧是健壮敏捷的啊，刚强而有力。所以我们能看见呢，虽然约瑟在外表上表现的好像是非常的温柔，其实他是非常的刚强的啊。你知道他能够统管整个埃及的全国啊，能够治理。替法老王治理整个这么大的一个帝国啊，他是非常的刚强有力的，但他表面上是温和，所以他最像我们的主。我们的主耶稣在外表上面来讲就是温和的，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多次讲过啊，那么在启示录里面讲到羔羊在宝座上，所以呢这个是今天呢，神给我们看见最美丽的一幅图画。主耶稣的生命显出来的时候像羔羊，但是你不要轻看这个羔羊，这羔羊坐在宝座上的，并且他是拿铁杖管辖列国的啊。所以呢，有人讲说哈，这个力量呢叫做 soft power，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曾经说过，神所赐给我们的灵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对不对？一个人的灵充满爱，充满刚强，一充满爱就变成什么 soft power。 在教会的侍奉上面来讲的话呢，就是这样的，表面上看起来是很温柔的，是柔软的，他不伤害任何人的，但是其实是掌大权的，是非常有能力的。所以约瑟就是这样啊，我们到后面还会看见他的表现。他说呢，这是因为神的大能的手的缘故。他25节他继续说，他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那全能者必将天上所有的福、地里所藏的福以及生产乳养的福都赐给你。我们能感觉到哈，在这里雅各用尽了他所能用的这些美好的词句啊，把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加在约瑟的身上啊。那么雅各是一个很聪明的人呢，你看见这个时候他是在生命老练的这个状态中的时候啊，他用的这些词句啊，弟兄姊妹们都非常的美丽啊，并且呢非常的完全啊，也非常的高啊。他就讲到，他说有神给你的帮助啊。所以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基督徒在地上你最大的帮助是什么？是神。我们呢常常喜欢依靠人，哎，我们觉得我们周围很多人，大家人群众多，人的力量我们就不怕。弟兄姊妹，那是最愚昧的了。最好是什么？神帮助你。神如果帮助你，就没有任何人能抵挡你。所以有一个弟兄讲得很好，以利亚的年间，你看见仇敌的势力是多么的庞大，巴黎的先知们，整个地域整个国家都在黑暗的权势底下。那么那个弟兄讲得很好，他说呢，以利亚一个人，当神站在以利亚这一面的时候，那个就是多数，那个就是得胜。不需要在乎外面人数的众多，只要主与我们同在，什么都不需要害怕。所以弟兄姊妹们，在这里你看见呢，雅各对约瑟说，你父亲的神必帮助你啊，有他的帮助呢，无往不利了，不必惧怕于任何的一个环境啊。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我们对于我们的神在里面给我们的帮助，我们的认识实在太少了，我们一直的寄望在外面的这些东西，很可怜的啊。所以你看见约瑟的光景非常的美丽，所以呢，约瑟就得到各式各样的好处，天上的、地里的、生的、乳养的，全面的祝福都在他的身上。啊，这里你看见这么多的这些福气都达到这个约瑟的身上啊，并且呢，他26节说：“你父亲所住的福，胜过我祖先所住的福。”这个雅各现在可以给人祝福了啊！弟兄姊妹，你只有属灵生命的丰盛，你才给别人祝福了。像我们今天呢，有时候给别人祝福啊，这个只是言语啦，给人感觉带来点好感一样，那并不是真正有多少福能够临到别人，对不对？你只有在属灵生命上达到丰盛了啊！所以在旧约里面，祝福是很大的一件事情。他不轻易祝福，弟兄姊妹记得吗？这个雅各的父亲啊，给他祝福，对不对？等到他骗到这个祝福，他哥哥再回来的时候就没有福可祝了。哇，所以那个旧约的祝福不是光是言语的问题，是有实质的意义在这里。所以呢，这里他说，你父亲所祝的福比你祖先所祝的福都要好啊，胜过。如勇士的山岭，至极的边界，哇，这个就是无边无际，就是哈，永远稳固啊！弟兄姊妹们，勇士的山岭永远稳固啊！你看见这个约瑟承受多么多的一个祝福啊！ 他说这些福呢必降在约瑟的头上，临到那与弟兄迥别之人的身上。这个迥别这个字啊，其实在原文就是拿西尔人，就是拿西尔啊，所以这个迥别这个字啊，就是拿西尔。我们在旧约圣经里面，后来在摩西五经里面提到有拿西尔人，这帮人是有特别的心愿跟随主的啊，他们把自己完全奉献给主的。那以后将来有机会我们再详细去讲那个拿西尔人。那么这个拿西尔人是特别蒙福的一般人啊。他说呢，他是与其他的弟兄们呢都不一样的。今天呢，弟兄姊妹们，有很多人也追求说要跟别人不一样，那个属世的思想啊，想抬高自己，想要把自己弄得跟别人不一样，那不是这里所说的。这里与弟兄迥别啊，它是一种真实在神跟前的一种的分别。所以我们看见在教会历史上有很多爱主的弟兄姊妹，侍奉主的弟兄姊妹们，他们跟随主那个情况跟其他弟兄姊妹就是不一样啊。我跟你们讲过，我到中国啊，我有次去看这个何寿恩教师被埋的地方啊，一个菜园子中间埋在那里，我站在那里，我里面这个感触是很深的，我的感觉在这里有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怎么呢？真是与弟兄迥别之人呐、啊！因为他们的爱主就像拿西尔人一样的爱主，他们为着主把一切都拼上去的，啊，不顾任何的名利跟随主，一生隐藏在主的跟前。你看见在这里一些人真是不一样，所以约瑟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看见弟兄姊妹，约瑟做到以色列家的宰相啊！这个官是大的不得了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对不对？连这个法老把他的全家都交给他了。你知道这个人的位置多大，但是你读整个约瑟的故事，你从来读不出他有这一种的地上的权位的这种荣耀的虚荣的感觉，从来没有的。他一直都是站在什么非常低位的地位上面的。所以呢，这个埃及的权势把我们的弟兄整个分别出来，与弟兄与众人不一样。今天呢，弟兄姊妹们，这个呢在新约时代中间，那是一个真正得胜的经历。你要追求得胜嘛，就是这样，要更多的向主，不跟着世界，不跟着宗教的这些事物往前走。所以约瑟能蒙到这么大的一个祝福啊，弟兄姊妹们，今天我们看见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的时候，正是像约瑟在地上当日的表现的情况一样的情形。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标准的一个榜样。所以呢雅各论到他这些儿子们的时候呢，一方面是个预言，另外一方面来讲也是给我们的后世人的一个提醒，什么样的光景能蒙神的祝福，什么样的光景神不喜悦。弟兄姊妹们，你从这十二个支派里面你也能够看出来。那么最后一个便雅悯，他说便雅悯呢是个撕裂的狼啊，早晨要吃他所抓的，晚上要分他所夺的。从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不好的，我们能感觉到呢，这个便雅悯呢充分的表现什么，表现一个小儿子的特性。按照肉身上来讲，他是个小儿子，最小的一个啊，最被宠的了。因为呢约瑟曾经被雅各爱，但是约瑟失落了之后呢，雅各把全部的爱都放在这个小的身上了，啊！但是呢，这个小的呢，好像就被宠坏了，像个这个狼一样的啊，那么好像很自私的，这个会找上 吃他所抓的，晚上分他所夺的，那么好像是一个不好的一个情况。弟兄姊妹们，事实上我们知道便雅悯支派后来的发展，到了摩西给他祝福的时候呢，整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情形。因为我们晓得后来便雅悯支派，也就是什么这个圣殿呢，最靠近圣殿的那一个部分的一个支派，所以他也蒙很大的一个祝福。所以他这个狼呢，当时的个性上来讲，可能他是这个自私，但是预表着讲到就是说呢，他早晨啊，那么预表着这个时代还没结束，他有预备的东西。这个晚上的预，就指的末世的情况，他也预备一些的粮食。所以这里呢，弟兄姊妹们，这中间呢，包括了很多这些预言的东西在里面啊。所以我们看见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林里面的光景是何等的明亮，所以他给这十二个儿子分别一些的祝福。所以这里讲到父亲对他们所说的话所祝的福啊，那么这里说明什么呢？即使是点明他们的缺点，也是祝福。今天呢，弟兄姊妹，我们活在神跟前，就应该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如果今天主把你放在他的光中，把你的缺点显出来了，那个对你来讲也是个福气。因为我们看不见自己，你知道吗？主把我们如果难处显出来了，我们要感谢他。因为呢，主如果不把我们的难处显出来，我们还不知道，不认识自己的，我还不知道自己情况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呢，对不对？所以这里呢，就说呢，是父亲所祝的福。他是按照个人所做的福，所赐的福，每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今天这十二个支派讲到了神的拣选，也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所有神的儿女在神跟前，每一个人蒙的福都不一样啊。但是呢，请我们记得，我们的神是祝福的神，对他来讲，他即使管教我们、审判我们、光照我们，也是为着要祝福我们。对于神来讲，他就是祝福啊！我们是神的儿女了，所以就像雅各对他的十二个儿子一样啊。那么他祝福完了之后呢，最后我们看见啊，他在这里呢有一个嘱咐，他说啊，我马上要归到我列祖那里去了啊，你们要把我葬在什么那个亚伯拉罕所买的，从赫人的手中所买的那块田里面。他说我要跟我的主我的父亲要埋在同一个地方，就是迦南地的曼利前麦比拉洞田间的洞，要埋在那个地方。弟兄姊妹们，我们知道迦南地是神所应许之地，所以雅各这个时候虽然在埃及，但是他没有忘记神的应许，仍旧祝福要葬在那里。你要知道，今天如果按照过去雅各的精明的话呢，他最好葬在埃及，对不对？他葬在埃及啊，说不定啊，这个约瑟就给他弄个金字塔，那是高大无比啊，对不对啊？那个多么的荣耀，回到那个什么迦南地那个一个什么洞里面，把它埋在那里呀、啊？在人看来，这个实在是不够光彩的，对不对啊？不够那么荣耀的啊？为什么不在埃及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们，神的儿女们，我们知道地不是我们的家，我们的家在天上。这说明什么呢？说明雅各是一个属天的百姓，他的心是向着神的荣耀的，他根本不是以地上的事为念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连死了都要祝福，不能葬在埃及，要葬在哪里？葬在迦南， 哦，今天呢，我们晓得弟兄姊妹们，保罗也讲，我们呢，生是主的人，死也是主的人啊。我们生在基督里，死也死在基督里啊。因为这是主已经量给我们极大的荣耀了，是吧？所以地上呢，没什么。所以我觉得今天呢，神的儿女们在地上呢过世啊，也不必搞得太铺张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到那里去是更好的，我们在地上只是客旅寄居的，对不对？你看雅各的心思啊，真是一个属灵的心思，充满了什么神的荣耀在这里啊，他没有以地上的这个事情为念啊。他就在这里讲得很详尽呢、啊、他们在那里葬了亚伯拉罕和他的妻撒拉，又在那里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利百加，我也在那里葬了利亚，利亚是他的原配啊。所以呢，雅各没有偏心，雅各人就是按照神的定规把利亚葬，他说呢，最好你们最后也把我葬在那。他说那块田间呢，原来是像什么，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买来的啊。这证明说什么，亚伯拉罕在地上说根本连一块地都没有的，这是还是从外邦人手中买回来的一块地的。所以那个是暂时的埋葬的所在啊，他们要归回到神那里去了，是吧？所以弟兄姊妹们，虽然雅各在埃及住了17年之久，但是雅各从来没感觉到他变成埃及人。今天呢，我们在地上也是一样，我们知道我们是属天的百姓，不属这个世界的。所以最后吩咐完毕，把脚收在床上就弃绝而死。哇，这个是一个多么荣耀的一个景象啊！这说明什么？雅各死的时候了无牵挂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今天走了，从世界上走了，而走得这么的平安，走得这么样了无牵挂，这是何等大的一个福气！所以神看见雅各一生所有经历的苦难，神在他身上的对付，最终他的光景达到这么荣耀。我感觉到今天有很多人呢，离开世间是有亏欠的，最好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走的时候呢，像雅各一样了无亏欠啊！你看，把一切事情都吩咐的这么样的完全啊，那么这么好，然后呢，离开世间，真是何等的荣耀！雅各的死得这么的安息啊，所以说明呢，他的生命已经达到了老练。达到了成熟。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读雅各一生的故事啊，主实在借着他对我们说了很多重要的话。所以我们不能光读一个历史的故事，我们要从雅各身上学到功课，我们看见他如何在神面前蒙恩蒙福。所以今天呢，如果主把我们摆在一些环境中，让我们正在他的手中被他来制作的时候呢，让我们常常想起雅各的故事，好叫我们里面怎么样呢，没有什么挣扎，没有什么不平，没有什么马好埋怨的，用怎么样非常安息的能够伏在主大能的手下啊。所以我想弟兄姊妹们，神已经把一个例子，活的例子摆在我们的跟前，所以我们需要主给我们有够多的怜悯。所以愿主呢，借着雅各的这个故事和他最后的给他儿女的儿子的们的这一段的祝福啊，主也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蒙恩在他跟前。我们请低头再一点祷告。主，我们真是满心的感谢你，从雅各的身上我们看见你自己的作为。主啊，你怎样拣选一个败坏的人，经过你自己的制作，使他成为尊贵，成为是叫他身上充满荣耀。今天你在我们的身上也是照样的做工。主啊，我们求你给我们里面有智慧，能明白你的话语。主啊，不叫我们做愚昧的人， 主啊，你的话既然是这么的清楚摆在我们的跟前，就让我们学会服在你大能的手下。主啊，你也借着雅各论到他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的情况，主啊，也求你借着这些对我们的心说话，让我们知道什么样的光景是讨你喜悦的，什么样的光景能引进你更大的祝福的，有什么样的光景我们是应该逃避的。主，我们都求你在这里光照我们，我们在地上还有不多的年日，主啊，愿我们因着你话语的光照被修正，叫我们在地上的光景能够越变越美好。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深信你会做，我们把一切的感谢赞美爱戴都归给你，垂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们。